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看到有这么许多的弟兄姊妹，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哈，坐在殿中，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有许多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真是有那种的在主里边久别重逢的感觉哈。我们归荣耀给神。好，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不可遗弃的爱。那我们教会今年第三个季度的讲台信息主要是 focus 在侍奉更新这个主题上。在我看来啊，爱心，对基督的爱是我们侍奉的基础和动力。侍奉如果没有爱，那就成了重担，有了爱就乐在其中，就甘之如饴。所以我今天传讲的这个信息，不可离弃的爱，那么这个呢，是取自于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五节，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那么主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因此大家也就知道，那我今天讲这个不可离弃的爱是什么了，那就是那起初的爱。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哈，人的爱是非常的有限的，而且呢是会改变的。曾经相爱未必那就是表示永远的相爱，随着时间，因着环境，人的爱会渐渐的褪色，会淡化，甚至会消失。就是对我们那些爱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实际也是如此。从以前深情相爱，到最后变成完全没有爱的都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都相信并且知道神爱我们，基督爱教会，但你我是否也爱神呢？教会是否也爱基督呢？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始终如一，永不改变的呢？你我可以给自己打几分呢？要想保持我们对神、对教会乃至对我们的配偶和家庭的爱长新，我们必须要重新找回那起初的爱。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边呢，那提到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本来就是一个爱耶稣基督的教会，最后呢，却落入到一种让主责备的光景中。那这种光景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提醒。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五节。大家看到这个，我这个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这个就是圣约翰教堂，就是使徒约翰的那个，后来当然他当时没有在这个大教堂，这是后来的修的，但是后来已经被毁了。这个是使徒约翰的墓，使徒约翰的墓，所以我在他这个墓前是坐了很久很久，在心里边和使徒约翰说话，心里有很大的感动哈。所以今天呢，我就以这个做背景来分享这个题目哈。好，现在让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这里说是使徒约翰写的这段话哈，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初世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如果我们细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以弗所教会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忍耐，可见这是一个耶稣所肯定的教会。主耶稣肯定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因为他们有很好的见证。主耶稣肯定他们的劳碌，因为他们都甘心的侍奉主。主耶稣肯定他们的忍耐，因为他们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没有改变对神的忠心和信心，甚至神也肯定他们的公义和圣洁，因为他们不能够容忍罪恶，不能够容忍恶人。光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啊！你看，在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有多少的教会甚至传道人都对罪恶妥协？那么以弗所教会呢？不是，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不容忍这些罪恶的。那主耶稣呢，也肯定他们灵命上的成熟哈，因为呢，他们能够分辨出真使徒和假使徒，这是个灵命上很成熟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也是我们当今教会所需要的，因为如今你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教会，有某些教会里面是吧，那么传讲异端邪说或者是讲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的人很多，我们实在需要属天的智慧和分辨的能力。从这许多方面来看，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会。但是主耶稣在列举了这许多的优点之后，却突然话锋一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弟兄姊妹，你会不感觉到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为什么还要受主的责备呢？至少的优点，只要你有那么一个污点，神都不会放过的，神一样要责备的，因为他要求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的神是非常看重的是那起初的爱心。我们常常以为好像神很看重我们的侍奉，很看重我们金钱的奉献，很看重我们有没有信心和忠心。是的，神很看重这一切，但是从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看到，神也非常看重教会对他的爱心。弟兄姊妹，神所在乎的我们一定要在乎。如果我们已经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我们就要把它恢复。那么当如何来恢复对主的爱心呢？这段经文里边呢，让我们至少看到三件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自省，省察，就是自我省察，省察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对主的爱心已经渐渐地冷淡了下来。那第二件事呢，是我们必须要回想回想当初神如何的爱了我们，我们又是如何的以一颗炽热的心来爱神的。那么借此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回到那起初爱的那条路。那第三点呢，就是第三件事，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爱耶稣，就是我们必须要悔改。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点来思想如何寻回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那起初的爱。好，第一点，我们要自省。弟兄姊妹，自我省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可以说是我们属天生命的一个美德。我们需要每天或者是经常在神面前省察我们的内心。那省察些什么呢？实在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反省的。那今天呢，我只强调一个重点，那就是省察我们到底爱不爱主，到底爱不爱那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啊，我们人不懂得省察的，不懂得省察自己，却很会省察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自省，却很会质疑上帝， 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求了半天你还没有应允我？你有没有眷顾我？为什么那许多不幸的倒霉的事情都临到我身上？是不是我们常常是有这些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反省，还在那里怨天尤人，那这样你就会慢慢的就离弃了你对神的爱。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省的能力，他的生命就不会成长的。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的活在那种缺乏自省的光景里边，他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刚硬，是吧？那么就像圣经所说的，像烙铁，烙上去也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要常常的保持这种自省。那么这样呢，才可以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对主呢保持那种的起初的爱。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它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十分爱主的人，而且他爱主呢是始终的如一的。无论这个环境如何的恶劣，无论他受了多少的磨难，他从来没有离弃那起初对主的爱。为什么保罗他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爱？这是因为保罗他是一个懂得自我反省的人。在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弟兄姊妹，一个如此被神重用的仆人，在一个属灵的晚辈的面前，他竟然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想象吗？也许有人说，保罗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曾经逼迫过教会啊。那么这种看法呢，可以说对，但也不完全对。因为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在没信主之前逼迫教会的事情，那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保罗说我是个罪人中在是个罪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脚踪遍及小亚细亚和欧洲，到处传福音、拯救灵魂、建立教会的这么一个福音的使者了。为什么保罗在他晚年接近人生终点的时候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因为他觉得神实在是太爱他，像他这样的罪魁是何等的不配。他反省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主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就是这样常常的活在反省的这个光景中，以至于他可以毕生不至于离弃对主呢起初的爱。而且呢，他对爱的体会是日久越深，这个越来越深呢，是吧？那我们看到大家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是吧？那就是保罗他对爱的深刻的理会和理解和体会啊。那这段话呢，不仅仅是保罗对教会的提醒，更是他自己深刻的反省。因为保罗在这段话里他所用的不是第一人称，而是那不是那个第三人称，而是用的第一人称。他没有说你们若能说万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你们就成了明的罗翔的波一般。他而是说我若能，我若，他把包括他自己啊。那么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徒啊，却如此说，就算我有许多的恩赐，就算我有完备的信心，就算我能够行这样那样的善事，但是如果我没有爱，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在神的眼中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从保罗的自我反省，让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强调爱的重要，爱主耶稣是我们侍奉的动力，爱主是我们彰显恩赐的根基。今天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不是出于爱，在神的眼中看来，那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的价值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说，一个人在教会里边可以发挥他们的恩赐，但他却可以没有爱，是吧？一个人如果在教会里边侍奉，但却可能不是出于爱，甚至呢，一个人可以周济穷人，但却不是因为爱主耶稣的缘故。那弟兄姊妹，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矛盾？但是事实上呢，这样的矛盾就存在于我们的侍奉生涯中。你比如说，有人，比如说他显示他的恩赐，他只是为了，也许是为了表现我自己，啊，只是为了要叫人看见，啊。那么有人的热心侍奉呢，只不过是为了要想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者别的得到别人的掌声。这你我都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软弱的哈。你比如说有人乐善好施，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你想在社会上也有，是吧？沽名钓誉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主，是吧？也不是出于爱。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保罗呢，他深知人的软弱，所以他特别的提醒我们，啊，要我们诚实的面对神，面对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所做的是不是真正的出于对主的爱，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会离弃那起初对主的爱。虽然我们今天呢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神教约翰写给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但同样的是对后世教会，也是对今天教会所说的。从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连这么好的教会都会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那么任何一个教会都可能会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啊！如果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都会对渐渐的对主的爱会冷淡，那么表示今天的基督徒也很可能会越来越不爱主啊，而且呢并不自觉。所以呢，我们需要被神来提醒检讨，我们到底有没有落入到这样子的光景。那我们需要反省啊，反省什么呢？我想首先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起初的爱心是否还在。弟兄姊妹，失去起初的爱心，往往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那个爱心是渐渐的被离弃了的。绝对不是说我昨天很爱主，那今天我一觉醒来，我就突然发现变得不爱主了。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哈，有一对夫妻到夏威夷去度假，啊，他们到海边去租了一个小船，他们就靠着海边去划，那清凉的海风啊，明媚的阳光啊，让两个人非常的享受。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先生呢，他要到车上去拿这个防晒油，顺便呢也带些饮料来。于是他就把那船呢划到潜水区，然后先生呢就趟着水就到岸上去了，再去停车的地方来回花了差不多20多分钟的时间。当他来到他下船的地方，却看不见他太太的船了。他后来他就很着急，他又放眼往海里望过去，发现在很远的地方好像也有一个小船的影子，他就赶紧的就去这个去找这个救生员呢，这个向他求救。那救生员呢赶紧就冲到海里，就把那船给拉到岸边来了。这先生就很着急的就问他太太，就说 What happened？ 他太太一脸无辜的说 I didn't do anything， 我什么都没做。那这个回答是不是有点令人意外啊？但事实上他飘离岸，离开岸那么远，啊，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做。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今天离弃对主起初的爱心，很可能就是因为 we didn't do anything，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那个太太事后她反省说，她说我先生在船上的时候啊，都是他不断的在那块儿在划桨，而我呢就是躺在那里享受这个日光浴啊，非常的舒服。当我先生离船上岸之后呢，我仍然躺在船上，我却忽略了海上有风， 忽略了这在海面上有一浪，忽略了这个海中是有潮流，结果我就不知不觉地被带到离我丈夫很远的地方。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忽略了世上的风气，忽略了社会上的潮流，以及这个物质环境的那个吸引力，是吧？只管做那种毫不费力的基督徒，就躺平在那里。现在人们都知道躺平了，不要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是吧？你什么事情都不做，结果这个风、这个浪、这个世俗的潮流啊，就会把我们带到远离耶稣基督的地方，而我们自己还不自觉。这就是我们要反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反省的，就是起初的爱到底被什么给取代了。我们常常会说失去起初的爱，其实不是的。细读这段圣经啊，你就会看到这里面用的是离弃，是说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失去跟离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失去是被动的，离弃是主动的。失去呢是不小心，离弃是故意的。如果你看英文的话，那你就会更清楚，英文中失去是 lost， 离弃是 left。失去的意思就是说你丢了钱包或者你丢了信用卡，你确实不知道把它掉在什么地方了，是吧？但是在那个这个就叫失去啊。那么用另一个英文字来讲的话，这是叫 misplace， 是吧？应该有这个词 misplace， 是真的找不回来了，这叫做失去啊。但是在这里用的呢是离弃，是 replace，意思就是被什么给取代了。我们必须要省察我们对主耶稣、对神的那个起初的爱被什么东西给取代了。换句话就是说，像是有一个新欢来取代了你的旧爱。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少看到哈，有许多这个中青年的夫妻，原来两个人都好好的，有些都是大学时期相恋的，曾经是爱的这个如胶似漆，那结婚以后呢，没有多少年就离婚了。问他们原因，大多都是说两个人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了感觉，已经失去了初恋之时或者是新婚蜜月期的那种甜蜜。但事实是呢，现在好多人是因为婚外情，啊，他们早已经是移情别恋了。说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不如说是他们被新欢给取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省察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新欢取代了我们的旧爱。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报道，说到有一家的糕饼店呢，这家糕饼店的老板是台湾来的，是吧？这个老板很会做生意。这家糕饼店呢，它的招牌呀是 bakery，原来他也是卖的都是 cookies 啊、点心呐、包括一些凤梨酥啊、老婆饼这类的东西哈。后来呢，他看到这个市场上的需要，他就开始卖锅贴啊、卖水饺啊、卖素菜包啊，还卖一些卤味啊等等的哈。后来有些老主顾呢，就到他店里来买这个老婆饼，却买不到了，因为老婆饼做起来很会费时间，是吧？因为这个老婆饼呢，也被这个更热卖的东西就给取代了，就给挤掉了。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的生活也是一样，在你一天的忙碌的时间表里边，有哪些东西呢？除了你的工作以外，除了照顾你的儿女的需要，再扣掉你这看电视剧、你上网或者是你手机刷屏的这个时间哈，你还有多少时间留给主呢？是不是在我们忙碌的时间表里面哈，已经把神给挤出去了呢？这是我们要省察的。如果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任何时候比你现在更爱主、比你现在更渴慕追求、比你现在更爱灵魂、比你现在更忠心的服侍主、更热心的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了，小心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离弃了 那起初的爱。好，第二点，我们要回想。为什么要回想呢？因为回想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回头的路，找到当初我们是如何爱主耶稣的那条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中的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呢，他曾经离开了父亲的家，他在外边漂泊浪荡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他又回到了父亲的家。他为什么离开家以后来又回到家了呢？我们今天必须要看到这个故事的关键点。那这个关键点呢，就是离弃和寻回。先让我们看这个浪子他是怎样寻回归家的路呢？那在路加福音第15章17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浪子啊，他吃尽了苦头之后，他后来落到了与猪同食的这个地步。到那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了，他心里回想说，这个时候他回想了，说我父亲家里有很多的故宫，他家里有那口粮有余，我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我要起来啊，往我父亲家里去。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因为他回想，他才可以起来，踏上了回家的、回父亲家里的路，啊。那么今天呢，当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回想。那回想什么呢？启示录2章5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应当回想，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就是说我们坠落的那个点在哪里。”我们是从哪一个属灵的高点坠落下来的？那么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觉得这个浪子他是在哪里坠落的，你怎么回答？其实很显然，这个浪子他是在恩典中坠落的。他原本在父家里是饱尝父亲的慈爱，他得享丰衣足食的，但忽然有一天他却感觉到这些都是他应当得的，他向他父亲索要他的家业，那父亲仍然是以慈爱待他，他却收拾起自己那份家业就走了。他离弃了起初对父亲的爱心，他就走向了这个坠落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有时候人的坠落，人离开起初的爱，竟然是从神的恩典中坠落，是在神允许应允了你的祈求，是吧？赐给你丰衣足食之中，你坠落的，你感到很奇怪吗？你看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是应有尽有，丰丰富富，却渐渐的离弃了对神的爱，是不是这样子？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初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火热，啊，参与侍奉，经常来教会聚会。但过了1、2年之后，他就渐渐停止了聚会。他以前是偶尔不来教会，现在是偶尔来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跑去关心他，是吧？和他一起回想往事，希望他能够回转。你知道这位弟兄是怎么对回答牧师的吗？他对牧师说：“牧师，你回想一下。”他让牧师回想。他说：“你想想看，就在好几个月前，我那个时候没有工作，我来到教会，请你为我祷告，啊，那么神就给我开了门，让我找到了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我现在变得就非常的忙，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保证时间来聚会了。”弟兄姊妹，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啊。有些人当他有问题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来投靠神，就来求主；而当他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呢，他就去追求爱世界。有些人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他来亲近神；当他这个疾病得到医治之后，他就去亲近大自然了，是吧？有些人呢，是吧？这个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他常常来教会聚会；有了女朋友之后呢，他就常常去约会，是吧？有的这个年轻的夫妇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啊，请牧师、请弟兄姊妹恳切地为他们祷告。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在教会中就再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有没有这种的事情发生？有的。所以你看到没有，都是神给他们预备的，结果呢，他们却不知不觉地在神的恩典中坠落了。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回想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记得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主是不会忘记的。在耶利米书啊，2:2，那里神对耶利米先知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叫先知去向耶路撒冷人说，不是一般的说，而是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的喊叫说，你幼年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你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样在旷野，怎么样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看到没有，这不就是起初的爱吗？主耶稣同样记得你我对他起初的爱，主基督记得教会起初对他的爱，主耶稣呢同样记得你我对他那起初的爱。也许你我会忘记，但是主说我没有忘记，我都记得，我记得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回到那个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这个看到这段经文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归耶和华为圣？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我们必须要回想，我们今天有没有把礼拜天分别为圣？有没有把每一天的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你有没有把你所赚所得的有一部分分别为圣给神？那耶和华神说，那个时候就是分别为圣的时候，回到起初的爱，就是回到你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那个时候。好，第三点，我们不只要回想，我们还要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回想却没有悔改。如果你有机会去问那些监狱里的犯人，问他们说，你回想一下哈，有没有问你为你所犯下的罪啊感到后悔，那犯人们呢基本上大都会说我很后悔啊，也有人会说我很后悔，后悔这个被警察抓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后悔跟悔改完全是两码事的。一个悔改了的人一定会换一个方向的，我们说悔改嘛，常常是 make U turn 是吧。那一个悔改的人，他的生命不会一成不变的，他不会再是一个依然故我的人。那么今天的经文里边，就是启示录2:5，这里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接着有句话说什么，并要悔改，啊，到这里还没结束，我们还必须要看到后边的那句话，你才明白是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是吧？那么那句话就是说，行起初所行的事。那这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呢？许多人一听到悔改这两个字，就以为我们是犯了什么罪，或者是得罪了什么人，我们才需要悔改。是的，那是需要悔改啊，但是呢，可以说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也是要悔改。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另外一种罪啊？那么是也需要悔改的，我们也必须要悔改的，那就是什么？就是说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你不去做。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英文字，你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个罪是叫 sin of commission， 这个就是你犯了不该犯的罪；而另一个罪呢是 sin of omission， 意思就是说你忽略了你该做的事，是吧？那么今天在这里，神要我们悔改的是属于第二种，是吧？是属于第二种罪的。他不是说你要悔改，不要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而是说你要为你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悔改。意思就是说，过去你初信主的时候，或者是你当在一个布道会，在一个奉新会上，你这个觉知这个向主委身的时候，你对主的爱是那么的热烈，你的侍奉是那么的火热，但是如今你这个火热已经没有了。你蒙恩得救之后，曾经对神是那么的渴慕，对信仰是那么的追求，对拯救灵魂是那么的迫切，但是现在你不再这样做了。这些就是你我需要悔改的地方。有这么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乡间教会，乡间有一个尖顶的小教堂，年久失修，有些木头呢已经都被虫蛀了，里外墙壁的油漆啊都已经斑驳脱落了，所以呢教会的同工会啊就开会决定要对这个教堂啊进行翻修。那为了省钱呢，教牧们和信徒们一起自己动手，就把那些被虫蛀坏的木头啊给它拆下来，把新的木料啊换上去，最后呢进行里里外外的粉刷。因为这个教堂是那种木结构的，那美国的好多乡村小教堂都是那样的哈，都是木结构的老教堂，所以粉刷起来呀是很费油漆的。那油漆的消耗量呢是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算。那么钱不够怎么办？后来呢就有一个做过油漆工的这个弟兄啊，他就提出建议说，我们不必啊去用这都用这个纯的油漆哈、啊、我们去可以去买一些什么呢，是买一些这个 paint thinner， 就是油漆稀释剂哈、啊、和这个纯油漆也给它掺和起来使用，粉刷起后的效果呢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的。结果呢大家都同意这位弟兄的建议，他们就从把这个油漆里边就加入了这个 paint thinner， 给它混合使用哈。到了最后一天呢，他们正粉刷这个教堂最后一部分，也就是那个尖顶部分的时候，突然就电闪雷鸣，是下了一场大暴雨啊，就把他们刚刚刷上去的这些油漆全部给冲下来了，地上到处都是一滩一滩的带有这个油漆色彩的这个水。那么也有位这长老啊，就看着非常的心疼难过啊，他就自己跑到教堂里边去祷告，就说，主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今天的天气预报明明是说没有雨的嘛，怎么忽然就来了这么一场狂风暴雨呢？是吧？就让我们这个工程就泡汤了呢？难道我们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那就在他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里边有个声音对他说啊，对他说，说 repent。Repent, you sinner， 意思说要悔改，悔改，你这个罪人。他当时他认为这个声音是来自耶稣的，因为他当时很困惑，他心里就说，我要悔改什么呢？我做错了什么呢？我们这一群人都是爱主的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啊！我们都是 volunteer， 我们到这块来去整修神什么神的殿的，我们有什么是需要悔改的呢？正当他在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里边的声音再次响起来了，这次他听得更清楚了，虽然发音是非常的像，但意义却确实不一样了。这回他听到的是什么呢？ Repaint you thinner， 意思就是说要重新粉刷，重新粉刷你们这些偷工减料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听到了没有？我觉得不止他们要听到，我们也必须要听到。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特别的罪，我们只是一个偷工减料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灵修的时候偷工减料？你有没有在读经的时候偷工减料？本来讲好了的一年要读一遍的，或者是两年读完一遍也不要紧，但是你四五年七年八年圣经还没读完一遍，这是不是偷工减料？你有没有在侍奉的时候偷工减料？你有没有每天的奉献当中偷工减料？所以借着这个故事就来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行为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好，最后我们来思想启示录第二章一节，这里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等等等等，是吧？”最后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你想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形容他自己？这里的七星、七灯台，不就是代表启示录当中的七个教会吗？啊，七个教会，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七个教会在神的手中，这不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是属基督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吗？那神在这里宣告说，他对教会有绝对的权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属基督的？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干、你的能力都是属基督的。那主耶稣呢，在这里讲了三个字，我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三个字就是说：“我知道。”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忍耐等等。”他什么都知道。这句话对你我来讲，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啊，原来我们的劳苦，我的付出都不是徒然的，主都知道。我在这里教导，弟兄姊妹在那里唱诗，在那里管音响，那有的姊妹们在那默默的是带领那个儿童主日学，还有许多弟兄姊妹默默的在那里传福音，关心着别人。主都知道，主都知道，他也都看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我知道这点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深受鼓舞，深得安慰啊？是的，主都知道。但是光知道这一部分还我们还不够啊，我们还要知道另外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你离弃了你起初的爱，主也知道。还不止这些，你还需要知道，如果你不悔改，仍然活在那种对主没有感觉的那个光景里面，那个结果会是怎样？那就是神要把灯台从你身上挪去。灯台被挪去，就意味着你再也不能发光，啊，你就完全失去了见证。如果灯台从教会被挪去，那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而是一个同乡会了。所以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弗所是那么好的一个教会，却因为离弃了起初的爱而受到主的责备了。我们必须要因为见解。那今天呢，我们所唱的回应诗歌呢，是一生爱你。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爱耶稣，问题是你过去爱耶稣，是否你现在仍然爱耶稣？你对耶稣的爱是不是一直不变的呢？我们必须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自省，我们必须要回想，我现在是我一生当中最爱耶稣的时候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可能是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还不自觉。所以愿今天的信息啊，能够帮助我们悔改，行起初你最爱主的时候所行的。也愿主耶稣呢，当年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话，不只成为我们的提醒，也要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也要成为我们归回那起初的爱的那个动力。不管我们曾经是如何的冷淡退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基督一家的众弟兄姊妹都要向主说：“主啊，我要一生爱你，永不回头，我要一生的奉献，永远的跟随你。”阿门。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主你的话，你责备以弗所教会的话，主也是深深的击打在我们的心上，这是为我们敲了警钟，我们需要主你这样常常的提醒，否则的话，我们你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懒惰，何等的软弱，我们实在是离不开主你的帮助，你的帮扶，你的刚强。主啊，就求你常与我们同在，常常用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保持那种对你起初的爱，保持那种 起初的火热，保持起初我们所行的事情。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祷告感恩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你。